页岩气是一种蕴藏在页岩层中的天然气。20世纪中期，美国开始对页岩气进行大规模开采和使用，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内的能源价格和对进口石油的依赖。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也让页岩气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这一新兴资源对经济和环境究竟有何影响？它的开采和使用又面临哪些挑战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报告对此做了详细解读。请听钱思文的报道。
贸发会议大宗商品分析研究部主任恩库伦吉扎表示，页岩气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化石燃料，燃烧时同样会释放二氧化碳。世界各国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，仍需谨慎对待，切勿盲目开采。
这份报告所传达的中心思想是，页岩气是一种会带来污染的能源，但它所造成的污染程度低于煤炭和石油，因此能够作为一种过渡能源，在从煤炭和石油等矿物燃料向太阳能、风能和水力等绿色能源转换的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。
目前，包括页岩气在内的天然气，在世界的能源消费结构当中大约占到 24%，与煤炭和石油等其他化石燃料相比，其燃烧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。大多数专家认为，每单位天然气燃烧后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煤炭少 40%， 且几乎不含硫化物、粉尘等其他有害物质，还具备经济、安全等优点。
除了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之外，天然气也是一种传统的能源，人类使用的历史很长，对它的成分和性质也很了解，因此与尚不熟悉的新能源相比，使用天然气更为安全，成本也较低。此外，天然气在生产和储存方面也比绿色能源更加简便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进行及时应变，灵活调整。随着运输技术的改进，天然气的输送也变得更加安全和快捷。
但另一方面，构成页岩气的主要化学物质甲烷本身也是引发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，且在100年的时间范围内，其所导致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。此外，目前对页岩气的开采主要使用水力压裂法，这种方法需要将大量掺有化学物质的水注入页岩层中，击碎岩石，释放其中的天然气，不仅消耗大量淡水，还可能对地下和地表的水资源造成污染。在水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，也引发了不少人士的担忧。
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，水资源的分布也会存在差异。在水资源原本紧张的地区，使用所剩无几的淡水进行水力压裂开采页岩气，也许并非明智之举，但在水资源较为丰沛的地区，可能就不会造成严重问题，大可以放手进行开采。贸发会议的报告并没有断然下定结论，说页岩气究竟是好是坏，而是强调究竟是否要开采页岩气，开采和使用页岩气是否对发展有利，取决于包括地质资源、基础设施和开采方式在内的诸多因素，各国应在充分考量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再做出决定。
恩库伦奇扎进一步指出，淡水只是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所需要的一种资源，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在美国，土地的所有人同时也拥有地下的一切资源，因此究竟是否要在一块土地上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，是土地所有者个人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基础设施，为页岩气的开采创造了条件。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是页岩气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，因为开采工作需要大量的投资。此外，美国的页岩气采取市场化定价，投资和生产都非常灵活，一旦产量增大，价格下跌，开采速度就会放慢，而一旦价格回升，资本就会重新涌入，再度开始大规模开采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具备如此完善的条件。
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，2015年全球页岩气的可开采资源量约为215万亿吨，可供人类使用60年。除美国之外，储量位居前列的国家还有中国、 阿根廷、阿尔及利亚和加拿大。恩库伦奇扎表示，对于许多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，页岩气可能是一种实用的过渡能源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。
We are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all go into natural gas. No, we are saying that we should all encourage.
我们并不是在号召所有的国家都去开采页岩气。页岩气与煤炭和石油相比更为清洁，但它仍是一种会造成污染的化石能源，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。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鼓励生产和使用绿色能源。然而，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的资源使用当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。要求各国在一夜之间全面实现零污染是不现实的，因此贸发会议的报告才提出，在当前的背景下，页岩气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过渡能源，帮助世界从极度依赖重污染的煤炭和石油向广泛使用太阳能、风能和其他低碳能源迈进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要完成这一转换过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。
钱思文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。